弟兄姊妹早晨，大家如果看过士师记，相信你都对士师记当中以色列人的循环都应该有一些认识。那个循环是怎样，知不知道？我知道你知道的，不过我讲一次吧。那个循环就是以色列人离弃神，跟着神就将以色列人交在外邦人的手中，于是以色列人就喊了救命，呼求神帮他啦，神就会兴起士师去拯救他们，这个就是一个循环。而这个循环来到士师记第十至十二章，神就将以色列人今次就交在非利士人和亚扪人手中，而救他们的士师就是耶弗他。不知道大家对耶弗他有几熟悉呢？不如我讲少少他的背景好吗？在圣经那里就记载到，给我们知道基列人耶弗他呢，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很厉害的才干出众，但是呢因为他是妓女儿子这个身份呢，就形成了他有很多没得选的困境。在血缘上他是基列和妓女生的私生子，而基列的正室呢都有几个仔的，那他正室的仔长大了之后呢，就将耶弗他逐出家门，更讲到明不会给他继承产业了。于是耶弗他呢就离开他的兄弟，就去到陀伯地那里落脚，完完全全地跟他的原生家庭的人隔离。圣经呢就虽然没有讲明耶弗他在陀伯地那里生活是怎样的，但呢就有讲到他跟一些匪徒一起出入，咁就可以推断耶弗他其实佢喺呢段日子好可能都系不务正业，哈哈霸霸，好可能咧都已经变成一个古惑仔噶啦。虽然咧耶弗他嘅身世唔系咁光彩，但系耶弗他可能喺好多人眼中都系一个精明嘅人。佢点精明呢？我想大家打开圣经士师记十一章，我想大家读一至十一节。在圣经的347页，旧约347页。好，我想大家一起读一至十一节，一二三。在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耶弗他他怎样从一个被基列人厌弃的、看不起的，甚至是赶逐出去的人，摇身一变成为基列人的领袖。耶弗他他原本就被他的兄弟逐出家门的嘛，走投无路在了陀伯地那里避开他们啦。大概耶弗他在陀伯地这段日子可能都闯出一些名堂，所以呢当以色列人和亚扪人打仗，而基列地的长老呢搞不定，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所以就去了找耶弗他，希望他帮他打仗。耶弗他很精明，他知道呢基列人其实不是真正接纳他的，不过因为现在有难嘛，有求于他，所以呢就捧他做领袖。但他想到打完仗之后基列人又可能真用完即弃又赶他走了，所以耶弗他呢他就要基列的长老要保证当他打胜仗之后，基列的长老呢就要给耶弗他做基列人的领袖。耶弗他他捉住基列人有求于他的机会，从一个被赶逐出去的人爬了上去基列人领袖的位置。当日他怎样被人赶走，到现在人家求他，可能他心想他都吐气扬眉。耶弗他他很厉害，很懂把握机会，很醒目，很有办法，有智谋，所以他可以很成功地击败亚扪人，也都帮自己成为基列人的领袖。在世人眼中他真的很厉害，很聪明，最重要是懂得看时机上位嘛，香港人最明白这件事，很懂争取。大家你怎么看他？是不是很厉害？你猜天父又怎么看他？ 在属世的人眼中，他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明人。不过呢，以属灵的眼光去看耶弗他，其实是一个糊涂人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他虽然被神使用，但他没有真正去敬畏神，没有遵行神的心意，以神为先。不过可能你不认同，可能你会觉得，咦，不是啊，明明圣经那里说第十一节，他说耶弗他在米斯巴将他一切的事陈述在耶和华面前的嘛。为什么你会说他不敬畏神，不以神为先的？我想大家看深入一点。耶弗他呢，他在打亚扪人这件事上面，他有没有去先询问神啊？他有没有问过神的心意啊？没有啊，他自己先跟啲基列长老讲掂数、砌掂之后，先将呢件事跟神讲，自己谂晒自己方法计谋，做晒所有嘢，先至哦，我话声俾神听啦，咁 OK 晒先跟神讲。他是用紧自己嘅办法去争取成功，所以耶弗他佢系一个成功嘅军事领袖，但系咧就系一个失败嘅属灵领袖。能够把握时机，是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能够达到成功的一个重要元素，这个是事实，也是给我们看觉得是精明的表现。但是看准机会力争上游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属灵生命的素质。如果我们只是懂得去找机会，去寻求更高的成就，而忽略了作为一个属神的人应有的生命的品格，咁无论啊，我哋喺世人眼中系点精明，喺上帝眼中都只系一个糊涂人。用唔正当嘅方法上位当然唔可以啦。即使用正当嘅方法，我哋都要反省啊，到底我哋系咪重视眼前嘅机会多过重视上帝？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去揾工，俾你揾到一份条件优厚、前景又好嘅工，但系呢份工咧，会好影响你的信仰生活和家庭生活，那你会怎么选择？你会仍然去选择眼前这个你以为好好的大好机会，抑或是守护着你的属灵生命和家庭关系？我希望大家知道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都是耶和华。我们作为人，其实可以凭自己的能力，我们可以拿到多少东西，即使被你拿到，你留得低在你身边的有几多？相比起把握时机，一个谦卑跟从神带领的人更加精明。我想大家现在想想，你觉得呢，你自己是一个精明的人，抑或是一个糊涂人？你在什么地方精明，在什么地方糊涂？你们有没有像耶弗他那样自把自为，没有以神为先，没有尊主为大？耶弗他他很懂把握时机，但他没有好好建立他的属灵生命品格。除了这样之外，跟着我们继续看看他怎样既精明又糊涂。我想大家打开圣经第十一章二十九至三十五节，十一章二十九至三十五节，请大家读出。这里就讲耶弗他他准备跟亚扪人打仗。耶弗他他明白单靠他自己的能力是不能够保证一定可以打低亚扪人，他要靠着神的能力才能够可以拿到绝对的成功。所以他去了愿，就是如果他能够打败亚扪人，可以在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，他就会将第一个出家门迎接他的人献给上帝做燔祭。燔祭的意思是全然的献给神。在利未记那里就讲到燔祭是献牲畜的，而且是要全只烧晒他。结果耶弗他他真的打赢仗，但是怎知回到家第一个出家门迎接他的就是他的独生女。 耶弗他好伤心，撕烂晒啲衫，因为佢向神许咗愿，要将第一个出家门嘅人就献俾上帝。佢知道佢唔可以食言，所以佢唯有将呢一个女，佢系独生女，献俾神。我哋睇到耶弗他好精明嗬，佢用好多心思计谋去达到佢自己所想要嘅，甚至佢想试图去操控神。其实咁样做咧，只系反映出一个事实，佢根本唔系真系认识神，佢对神亦都唔系存住一个单纯依靠嘅心。耶弗他佢知道唯有靠住神嘅能力先能够保证打赢呢场仗，所以佢谂好多方法，最后谂到许愿，佢希望神可以俾啲好处佢，可以保证神帮佢。他觉得打赢这场仗是最重要的，但他没想过最后的牺牲的是自己的独生女。不单止我们看到他不认识神，他信心不够，在这件事上也看到其实耶弗他已经沾染了迦南人拜偶像的习惯，效法了他的做法。因为在摩西律法那里是已经明文去禁止献人为祭，在生命记那里也讲到献人为祭呢是上帝禁止的，但他没有理会到。其实呢，我们中国人的民间传统呢都有类似的心态，要用食物啊、香烛啊去讨神明喜悦。为什么呢？所以保佑自己嘛，想得到祝福。我相信迦南人拜偶像呢都是同一个心态，想用尽各样方法，甚至用人去当做祭物，去烧人，去讨好神，去攞神明的祝福。耶弗他的许愿在心态上和这些拜偶像的人是相同，但是这些不是上帝喜悦的方法。上帝喜悦的是人对他单纯的信靠，不需要人去用祭物来讨好他。我们都不需要用什么去跟神交换，换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回来。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都教导我们，他说不要效法外邦人的祷告，因为我们未祈求以先，神已经知道我们所需要。我们要相信神会将最合适的，对我们最好的东西给我们。耶弗他的许愿像不像有些人好像要贿赂一些权贵，确保自己做事能够顺利咯？好像一些比较落后，法制落后一点的国家，做生意或者申请咩牌照就要同啲官员送礼啊，疏通疏通。如果唔系咧，就会受到好多刁难。而送礼之后咧，就事事畅通，咩事都好办。喺世人眼中，要成功最好就系点啊？搭通天地线，识得用各样嘅方法，保证自己可以成功，可以得到人，甚至得到神明嘅帮助。做乜都冇所谓，俾人哋一啲好处咯，俾神明一啲好处，能够换嚟更大嘅回报。喺世人眼中呢啲系精明嘅投资，但喺我哋上帝眼中唔系咁。我哋唔单止唔应该向人妥协嚟换成功，亦都唔可以用方法去讨好神明嚟换祝福。我哋上帝嘅祝福系点样先去攞到噶？你不需要做任何什么去交换，上帝的祝福是出于他的恩典，不是交换回来，是白白的。相信我们这里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在中国传统的家庭长大，而我们身处的社会呢都是充斥着偶像拜偶像的风气，所以过时过节呢，你就算看电视新闻，你都见他拍着人怎样夜晚争上头柱香啊，要还神啊，要讨好啲偶像，希望自己能够得到祝福。但我哋嘅神呢，系唔系要呢啲嘅？佢唔使我哋半夜去上香拜佢。我哋嘅上帝要咩啊？佢唔系要咩祭物啊？佢只要我哋好单纯嘅、全然嘅信靠佢。佢要嘅系我哋嘅心。耶弗他佢表面好成功，其实好失败。他做这件事 实在好糊涂，结果是害了他独生女。在这件事都被他看到，原来士师时代已经堕落到连士师耶弗他他都极度迦南化，整个过程都听不到神的声音，是很悲哀的一件事。最后我想大家一起看十二章一至六节。十二章一至六节，这里讲到耶弗他去打赢仗之后，以法莲人就来埋怨他，为什么不预谋他一份。耶弗他呢就又责怪他们，当初你不跟我一起打仗，要我自己打，咁咧即系口同鼻咬，讲讲下唔啱，又打。结果耶弗他咧就招住啲基列人同以法莲人打仗啦，仲打赢咗佢哋啦。仲有嘅就系佢喺约旦河嘅渡口嗰度咧守住，唔俾啲以法莲人逃走。耶弗他咧佢叻到咧仲谂到用以法莲人嘅口音去认佢哋，令佢哋咧唔能够扮唔系以法莲人去逃走，好绝啦嗬！这件事俾佢睇到咧，佢真系好聪明、好叻。不过亦都显示咗一件事，佢真系好残忍啊，好残暴啊！佢点样将啲以法莲人赶尽杀绝？作为一个军事领袖，耶弗他佢真系好成功，呢场仗大胜而回。不过耶弗他佢唔记得咗咧，佢同以法莲人都系以色列人嚟噶。大家是兄弟，耶弗他只知道要全力去对抗以法莲人的攻击，他完全没有顾到手足之情。这场仗其实是不是真的一定要打的呢？耶弗他的精明是在于 他知道怎样去杀退敌人，但他的糊涂就是敌我不分，兄弟相残。在世人眼中能够克敌制胜，可以巩固自己地位的是精明。香港人呢很多时都会有风使尽你，得理不饶人，做人做得都挺尽下的。上个月呢在城中都发生了一件事，有个城中名人就去酒店那里喝下午茶，他就叫了一些英式奶茶，就跟个侍应说他想浓一点，想要求要两个茶包。咁我侍应咧就回应话：两个茶包咧，我就收两杯钱噶啦。咁个名人咧就答翻佢话：你咁收就得啦。咁跟住个名人同两个朋友咧就叫咗三杯奶茶。最后个酒店咧就收咗佢每份两个茶包嘅钱，即系六个茶包，就330元。于是那个名人呢就在他自己电台节目啦，在 Facebook 那里公开投诉那间酒店，还不单止是这样，还叫那些人呢广泛传开去。他还说呢，我不广传这间酒店的妾精恶行，真是对不住自己了。他说茶包一个值多少钱呢？三个茶包就即可以毁你的声誉。很明显这个名人呢就恃着自己的身份啦和渠道啦，真的尝试去毁人的声誉。我相信大家可能都见不少这些情况，即可能在你身边呢，即总会有个朋友一有些人激嬲了他，他觉得不 OK 啊，就即在 Facebook 那里闹爆人。现在香港人呢很有趣，一有些什么不满意呢，很喜欢利用互联网去攻击人，有风使尽你，得理不饶人，形成一个投诉文化。个个咧都成日觉得自己是 VIP， 我最重要的，全世界都要就我，寸步不让。咁嘅情景底下，最可怕的就是令人哋唔记得谦卑自己。我又问下大家，圣经有冇教导我哋要全力对抗攻击，寸步不让噶？有。即是对付魔鬼，在以弗所书的话他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对罪恶我们要寸步不让，但是对人呢，神要我们怎样对人的？他要我们爱人如己，甚至要爱我们的仇敌。 爱人如己，你会不会在 Facebook 那里闹爆自己？真正精明的人是能够去爱人的人，相反只是懂得去攻击人、打倒敌人、巩固自己的人，用尽方法置人于死地的人，在神的眼中只是一个糊涂人。今天我们身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，竞争呢变得很理所当然，因为我们成日都在竞争当中已经惯了。所以我要提下大家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当我们闹那些大商家大财团怎样赚到尽的时候，我都想大家留心回自己，会不会好像那些人那样成日都要想拿最大的利益，而没有怜悯人的心。作为跟随神的人，我们不应该互相增敬，我们是要互相谦卑服侍。跟从耶稣的门徒当初其实也都有争谁个做阿大的，雅各和约翰甚至出了妈妈出来向耶稣求，分别坐在耶稣的左右两边。但耶稣怎么教导他们？他说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，你们谁个愿意做大的就必作用人。好像主耶稣他面对敌人的攻击，他不单止没有反抗，甚至他甘愿牺牲自己。神的心意都是要我们效法耶稣这个牺牲的爱。上个月我和有班弟兄姊妹去了东莞莞城堂那里聚会，在讲道那里呢，传道人呢就讲了一个谦卑的故事，我都想和大家分享。他说有位讲广东话的牧师就被邀请去一间讲国语的教会那里讲道，他的国语都讲得不错了，但有时候有些字都不太准，就好像我这样。他有一次当他讲温柔谦卑的道，他将国语谦卑应该谦卑读成昌卑，于是呢整个礼拜堂百多人呢整堂就听到他讲了。他说做基督徒必须昌卑，做长老执事的都要昌卑，做牧师和传道人更要昌卑。半个钟头里面他讲了成八次昌卑。这个笑话呢都比较很深的提醒，谦卑自己其实都是要昌卑自己，不要成日将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，要昌卑自己的老我，将生命的主权再次交回给上帝。真正的精明不是在于自己有多少办法，而是在于我们是否真正认识神和跟从祂。好像耶弗他，他很有办法，很有智谋，很有能力，似乎很精明，但其实他只是一个糊涂人。他虽然把握到机会成为基列人的领袖，但就不能够令人心悦诚服。他不单止害了自己独生女，又令到以色列人自相残杀。以世人的眼光，精明可能就是懂得把握时机，懂得用各样的方法为自己的成功铺路，懂得去对抗攻击，巩固自己的势力，这就是精明。但是在神的眼中，真正的精明是应该是有良好的属灵生命品格，能够专心单纯的倚靠上帝，同埋要效法基督的爱，谦卑自己，愿意舍己。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精明的人，正如再次保罗劝勉我们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真正精明的人，我今天就提到有三点啦。首先要我们要尊主为大，在你生活当中所做的决定要以神为先。第二，我们要有单纯专一倚靠神的心，知道神赐的福气是不需要用任何香烛去换，不需要用祭物去换，而是恩典是白白的。第三，我们要谦卑自己， 不要以恶报恶，要学习基督，愿意舍己。我们一起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有尊主为大、以神为先的心，帮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我们察验你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，诚心所愿。请起立，我们同众主祷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